读出恩典，然后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四章的六到九节，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说，他们要是不相信我怎么办呢？神赐给他三个神迹，让他可以施展。其实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三件工具，让我们在响应他的呼召时可以使用。第一件是我们的能力。神问摩西，你手里有什么？摩西的手里有一根手杖，他用这手杖牧羊。神说，好，那我就用你的手杖分开红海，带领以色列人。你手里无论有什么我都能用。保罗，你的手里有什么？保罗说，我是一个学者，我的老师是加玛列，我精通经义，擅长写作，我手里的是一支笔。好啊，我就用这支笔，你要用笔写下很大一部分的新约。彼得，你手里是什么？我是一个渔夫，我刚刚撒下渔网。跟随我吧，彼得，你收网的时候不但要得到鱼，还要得到人。参孙，你手里有什么？我手里拿着驴的下巴骨。好啊，这我也可以使用，我们一起去杀一些非利士人。大卫，你手里有什么？我手里是一个弹弓。好，我们就用这弹弓去射杀哥利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在思考神要怎么使用你，神告诉你，他要使用你已经有了的工具，你已经有了的能力。知道吗？你手里的东西，你身上的能力，也都是神给你的。神给你这些不是随机的，所以不用担心。不管神让你去干什么，你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你有最合适的装备。但是首先，你要把它们都扔掉。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手里的是手术刀。我是一个厨师，我手里的是一把炒勺。我是一个程序员，我手里是键盘和鼠标。神告诉你，要把它们都扔到地上。什么？你说我得把我的能力、学问、技能、特长都扔到地上？神说，对啊，扔在地上，好让你看到，如果没有我，这些东西的本质不过是毒蛇。如果你依靠的是这些东西，你会看到，它会变成一条蛇。如果你为了它而活，如果你离了它就不能活，你就会被它咬到。只有把它扔在地上，让你有一双张开的手，一颗打开的心，你才知道要回归向我，拥抱我，倚靠我，向往我，跟随我。就连为神做工都可以成为一个诱惑。也许你的事工是讲道，你的讲道大受欢迎，你恨不得每天都给他们讲一篇道。也许你的事工是在职场荣耀神，你越做越有成就感，不停地升迁，你一天工作15个小时还觉得不够多。你可能最后会专注于为神做工，而不是专注于神。你知道吗？事工是一个很好的仆人，但却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主人，他会咬你。这就是我的经历。当我的职场生涯一直在上升，做到上市公司 CEO 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服侍神。我在公司开团契小组，每年在年会唱赞美诗，把办公室的大礼堂借给教会去传道。我以为这样，我的工作做得越好，公司做得越大，越能被主使用，越能得到主的高举。我以为服侍我的工作就是服侍主。最后，工作成为了一条毒蛇，狠狠地咬了我一口。在这个过程中，神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要把它扔在地上。我根本不需要你的能力、你的工作、你的影响力、你的礼堂，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控制你、驱动你、主导你的所有时间和一切决定，把它们都扔在地上。因为我不能自己放手，所以最后神帮我把它们扔到了地上。你的工作、你的天赋、你做的得心应手的事儿，有时候会被拿走扔在地上，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搞对次序，把神放到中央。这时候不要沮丧，因为当这件主导了你生命的东西被扔在地上的时候，你会突然感到轻松，感到解脱。你会说，主啊，我之前以为我的价值在于我的工作，在于我的团队，在于我的成功，在于我的金钱。 现在我把它扔在地上才发现，原来我的生命的价值就是你。我内心真正渴望的原来是你，不是为你做事儿，而是完完全全是你。我不再去寻找机会去使用我的能力，不再寻找机会去被你使用。主啊，我只是希望能跟你有更深入的关系。我现在看到了，难怪你要撬开我抓得紧紧的手，把它扔掉。我明白了，它是一条蛇。而当你看清楚了之后，神说，把它再抓起来。不过这次抓住它的尾巴，它不再是你的头，不再是你生命的优先级，不再是你人生的驱动力。我要被大大的使用，我要影响力。不，事工不再是头，而是尾巴。当你抓起这条蛇的尾巴，你会发现它又变回了手杖，变回了你的能力、你的天赋、你的专业、你的职位、你的权柄、你的手杖。而这一次，它不再是一根普通的牧羊人的手杖，你要用这手杖带领几百万人。神给摩西的第二件工具是他的重生。摩西把手放到心上，伸出来的时候变成了麻风。摩西再把手伸到心房，再拿出来，又完全洁净了。这象征着重生。一个人的生命总有一段时间被疾病、罪和死亡侵袭，但是当耶稣触碰了你的心，你就有了新的生命，有了完全健康、完全无罪、没有瑕疵的朝气蓬勃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到的。神武装你的不只是他赐给你的天赋、能力、机会、地位，更重要的是重生。重生意味着你接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的，接受了十字架的完工和得胜。神不但给了你能力，他还给了你得胜的结果。所以神说，如果他们不能被我给你的第一件工具折服，没有关系，我给你的第二件、第三件工具会保证你的成功。第三件工具是耶稣的宝血。如果他们还不相信你，就去尼罗河边。整个埃及的繁荣依靠着这条河，整个埃及的国力来自这条河。尼罗河是埃及人的生命之河，他们相信一切生命都是尼罗河赐予的。你把水取出来倒在地上，水会变成血。换句话说，他们以为赐予生命的，他们以为至关重要的，其实是死亡。不管尼罗河看上去多么的清凉，多么生机勃勃，如果不是来自耶稣的，都不过是死亡。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改变这一切，把死亡变成祝福。神给我们这三件工具是在告诉我们，你有足够的天赋、足够的经验、足够的能力，但是不要依靠他们，要能在合适的时候把它扔在地上。对成功更重要的是耶稣十字架的完工和耶稣的宝血。只有信靠耶稣、高举耶稣，才能保证你的成功。使徒保罗去外邦传道的时候，他先去了雅典，那是当时整个西方的文化中心。他站在亚略巴谷山顶上，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曾经论道的地方高声讲道。他说，我能看得出来，你们雅典人是非常虔诚的。他在讲道里引用了雅典人敬拜的一个喂食的神，引用了雅典诗人的诗句，使用了雅典人熟悉的逻辑推论。那是一篇非常雄辩、很能引起雅典人共鸣的讲道。但是他讲完之后，信的人寥寥无几。有人说，你讲的这些，我们得消化消化，下次再听。大多数人却当场嘲笑他。保罗在雅典没能建立教会，保罗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之后，保罗来到了哥林多，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方法。在哥林多前书中他写道，弟兄们，我以前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下定决心，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被钉了十字架的这一位。我不会再去高谈阔论，讲什么诗啊、神殿啊、喂食的神啊，不再管什么逻辑和华丽的辞藻。我在雅典的讲道中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提过，这就是我在雅典失败的原因。 这一次我只讲耶稣，只讲十字架，只讲耶稣的宝血。保罗在哥林多的讲道大有果效，他在哥林多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教会，很多人因此得救，这成为了保罗事工兴盛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的事工是在教会里，在家里，还是在职场上，你都要使用神赐给你的第二件和第三件工具，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和耶稣的宝血。你也需要使用你的第一件工具，你的能力，你的才华，你的专业，你的地位。但是记住，那不是优先级。你的成功不取决于这些，你的成功，你的得胜早已经在万古之先立定，是通过十字架的完工和耶稣的宝血赐给你的。神给了摩西三个神迹，但仍然没有完全打消摩西的顾虑。经上记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不是个会说话的人，以前不是，自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不是，因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对摩西说的拙口笨舌指的是什么？历来有不同的说法。生活版圣经中这句话被翻译成我有语言障碍，在墨菲版圣经中这句话被翻译成我不善言辞，还有一些译本翻译成我说话结巴。我认为摩西不太可能不善言辞，因为辞令对古埃及人的政治生命来说至关重要。作为埃及的王子，摩西受到过最好的训练，而且斯提凡在使徒行传中说起摩西的时候讲到，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根据犹太古籍的说法，在参考出埃及记六章的经文，我认为摩西可能的确说话有一些障碍，也许确实有些结巴，也许在他年轻的时候这个问题曾经被摩西克服了。但是过去这40年里，摩西每天面对着羊群，很少说话，加上缺乏自信，可能口吃的问题又出现了。但口吃不是他真正的问题所在，他真正的问题是他一直在盯着自己的不足，而不是看向神的充充足足。他不知道靠着那加他力量的，他其实凡事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看重你的顺服远远高于看重你的能力。我不行啊，我口吃，我先天不足。正好我要选的就是你。为什么？因为等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世人会在你身上看到我的荣耀。也许正是在你觉得自己不行的地方，神要提升你，要建造你。神要摩西做他的代言人，可摩西说，我说话结巴，做不了。于是耶和华对他说，是谁造了人的口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吗？摩西，是我造了你的嘴。摩西，我知道你的口吃。摩西，你根本不用担心，你的口是我造的，这世界上最能言善辩的口也是我造的，而我与你同在。如果需要，我会让你说出最雄辩的话语。然后神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谁造了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教你所当说的话。神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宣告了他的主权，神把口哑耳聋眼盲这些残疾的责任全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有人说，这跟我们之前领受到的福音不一样啊，我们以为神不会给我们疾病，更不会给我们残疾。这就是为什么神的主权是一个经常被牧师们回避的主题。我们需要的时候很愿意顺口提到神的主权，我们会说，如果神不允许，你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神的主权对我们太重要了，如果神不能决定这世界上一切事情的结果，我们还怎么信靠他的美善和恩典呢？可以说神的主权是神的恩典的基石。但是我们不愿意展开去讲神的主权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难免会经历苦难，放眼望去到处都可以看到苦难。而面对这些苦难，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就像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很难解释明白。即使是我自己 也不愿意去碰这个主题。我很庆幸在创世纪和约翰福音中躲过了这个主题，但是出埃及记四章十一节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我的面前。当圣灵让我去面对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马上产生了一堆的借口来搪塞圣灵。我是谁呀？我怎么能讲得清楚这么复杂的问题呢？这不是20分钟能讲明白的，篇幅不够啊，太理论了，能有人爱听吗？跟弟兄姐妹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对他们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呢？面对这么一大堆借口，圣灵只是对我笑笑，他让我看到我一边批判着摩西的借口，一边说着我自己的借口。这难道不是很讽刺吗？我能不能讲明白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于我有没有能力，而在于神是不是与我同在。我甚至听到圣灵清清楚楚地告诉我，是谁造了你的口呢？去吧，我必赐给你口才，只是你说什么话。圣灵告诉我，恩典和主权不但不是一对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完美的组合。神创造这个宇宙是出于他的恩典，而运行这个宇宙靠的正是他的主权，而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就正在耶稣基督的王宫之中。圣灵给了我完美的答案，但因为篇幅不够，让我在这里卖个关子，把这个话题留到下一讲再揭晓。在这一讲的结尾，我想先解释清楚，神为什么说口哑耳聋目明眼瞎都是耶和华所造的。也许口哑耳聋眼盲是太过沉重的话题，圣灵告诉我可以先从摩西的口吃讲起。摩西推脱说，我的口齿不清楚，我有语言障碍，我不是合适的人选。这时候神说，摩西，是谁造了你的口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是谁造了摩西的口呢？难道会是魔鬼吗？毫无疑问，神是在告诉摩西，所有人的口、眼、耳，乃至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神亲手所造的。诗篇139章写道，我未成形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到，为我所定的日子，我还未度过一日，都完全记在你的册子上了。启示录4章写道，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万有都是神所造的，而且是因着神的旨意被造的，当然也包括所有的人。那摩西怎么还会口吃呢？难道是神失手没有造好吗？也许摩西离我们太远了，我自己天生色盲，分不清红色和绿色，是从我妈妈的染色体上遗传而来的。我从小深受其害，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美术课作业本来一直是得5分的，但一开始画水彩画就每次只能得到2分了。考大学的时候，我甚至差点不能报考我想要考的专业。我的色盲是谁创造的呢？难道是神造我的时候不小心被魔鬼钻了空子吗？但是以弗所书2章10节清楚地写道，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叫我们做他预先安排给我们的美善之事。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的杰作，而神创造我们是出于他美善的心意，美善的安排。那么我为什么会色盲，摩西为什么会口吃呢？其实用人的眼光去看，神创造的孩子似乎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有的人个子不高，有的人眼睛不大，有的人五官不美，有的人皮肤不白，有的人不够强壮，有的人不够灵活，有的人不够聪明，有的人口吃，有的人贫血，有的人过敏，有的人色盲。从人的角度去看，似乎每一个人都有缺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人说，亚当和夏娃就很完美啊。这个我们今天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人对完美的标准经常改变。燕瘦还肥，汉朝的美人到了唐朝就未必为美，唐朝的美人到了现在多半需要减肥。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现我以前觉得很美的美国女明星，在美国人眼里反而不美，他们都觉得美的，我就不怎么能接受。 而且亚当和夏娃真的就那么完美吗？他们身上难道不是有人类最大的瑕疵或者残疾吗？在马可福音二章中，有一个瘫痪的人被抬到耶稣面前。经上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僭越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对耶稣来说，这个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他的瘫痪，而是他的罪。耶稣觉得赦免他的罪比治愈他的瘫痪更优先。耶稣甚至说，我让他站起来行走，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们对亚当夏娃长什么样子，智商多少都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点，他们都犯了罪。也许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每一个人的身体似乎都不完美，而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没有能力不去犯罪。没错，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的问题，最终归结到宇宙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罪和罪的拯救的问题。我会在下一讲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想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的杰作，而且是按照神的旨意被造的。但从人的角度去看，我们似乎都不算是什么特别完美的作品，我们多半没有一个人会给神打满分。很显然，这不是因为神不值得满分，而是我们用错了评价的标准。用神的标准，他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他的杰作，包括那些不满意自己长相的，那些色盲的和口吃的，也包括口哑耳聋眼盲的。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当神告诉摩西，你的口难道不是我造的吗的时候，当神说，造口哑耳聋眼盲的是谁，难道不是我耶和华吗的时候，神没有扭捏不好意思，神没有说，很抱歉，对不起。因为在神的眼里，他们并没有不好，他们都是神的杰作。神造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有美好的心意，也都把每一个人造得非常完美。是的，我们都有缺陷，我们甚至都有过犯，但是我们也都是神的孩子，都是神的杰作，都是神最爱最爱的宠儿。我天生色盲不是因为神不爱我，色盲不是因为神一时疏忽造了个次品，不是神没注意让魔鬼钻了个空子。同样的，我聋哑的堂弟也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说聋哑是好事，眼盲是好事，不需要医治。耶稣在这世界上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不就是让瞎眼的能看见，让耳聋的能听见吗？我是说，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神，我们都是他的孩子，他对我们的爱都是无比的长阔高深，即使是对口哑耳聋眼盲的孩子也是一样。他对我们都有最美好的心意，他对我们都有最完美的计划，在这计划中也许就包括某一天一位神差遣的使者走进他的生命中，按手在他身上，让眼盲的可以看见，让耳聋的可以听见，让口哑的可以说出话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报告一个好消息给你，不久前一直骚扰我的色盲也被玛利亚按手在我身上治好了。当我们不是像摩西一样只是去看自己的弱点，只是去关注自己的口吃的时候，我们就能凭着信心去领受耶稣早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领取的医治。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匠心。是的，我出生的时候确实色盲，但是神也给了我无数美好的天赋啊！神也给了我很好的表达能力，给了我逻辑推理的能力，给了我很强的学习理解能力，让我能当上学霸。毋庸置疑， 眼盲的人都有特别强的听觉和触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天赋在一些人身上彰显出耀眼的荣耀来。雷查尔斯自幼双目失明，但当音乐界最权威的《滚石》杂志评出100个最伟大的歌手的时候，他们把雷查尔斯排在了第二位。2004年，好莱坞为他拍了一部影片，叫《灵魂歌王》，记录了他开创灵魂音乐这个至今仍然非常流行的音乐类目的过程。扮演雷查尔斯的演员还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盲人歌手 Stevie Wonder 70多岁了，至今还活跃在乐坛上。他是 R&B 音乐的鼻祖，鼎盛时期他坐下来即席就能弹出传世之作。我们中国人可能很少有了解 Stevie Wonder 的，但大多数人可能都听过 R&B， 只要你熟悉周杰伦。历史上像雷查尔斯、 Stevie Wonder 这样身有残疾的杰出人物何止成千上万，比如写荷马史诗的荷马，写失乐园的约翰米尔顿，盲聋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海伦凯勒，创造了图论、拓扑学、算法复杂度分析等学科的大数学家欧拉，现代物理学家霍金，坐在轮椅里连说话都需要设备的帮助，富兰克林罗斯福因小儿麻痹下肢瘫痪，这位站不起来的残疾人成为了二战期间最高大的政治家，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4次当选总统的人。难道这些人不是天之骄子吗？神难道没有给他们安排最精彩的人生吗？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中，有一位圣迪迪莫斯也是一位盲人，但如果没有他，很有可能教会今天就不会信仰三位一体的真神。耶稣复活升天200多年后，罗马奉基督教为国教，当时有一种被称作亚利安主义的教义在罗马全境流行。这种学说认为耶稣不是神，是由天父阿爸创造的。那时候亚历山大学院是全罗马神学研究的中心，而圣迪迪莫斯是亚历山大学院的校长，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亚利安主义，利用亚历山大学院的影响力在教会中逐步驱散了这种错误教义的影响。后来他又写了大量有关圣灵的重要文献，成为了三位一体的神学理论的重要贡献者。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需要告诉世人耶稣的身份这么重要的真理时，神拣选的是一位在我们看来有残疾的人。我们喜欢把我们看为不好的、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都归结为魔鬼的攻击。是的，魔鬼会用疾病、残疾、罪来攻击我们，魔鬼会用苦难、患难来试探我们。但就像约瑟对他的哥哥们所说的，魔鬼的意思是邪恶的，但是神在其中有美好的旨意。最终是神掌握世上的一切主权，是神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是神在母胎里设计建造了我们，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孩子不是神的杰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神创造了我们，他创造了我们喜欢自己的那一部分，创造了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引以为傲的那一部分，他也创造了我们不太喜欢的那部分，在那一部分里同样包含着神对我们的心意，神对我们的爱。下一次你照镜子的时候，别忘了告诉自己，我是神的杰作，我是神所爱的宝贝，在神的眼里我就是完美。因为神眼里的完美不是我们经常说的高富帅、白富美，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高大英俊、丰胸长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是这样说的，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是神的孩子，你因耶稣而美丽，你因耶稣而完全。不要去看自己的软弱，那不重要，去看耶稣，因为耶稣在你里面， 耶稣加给你那施展大能的手，耶稣加给你他的力量，而靠那加你力量的，你什么都能做。平安、喜乐、健康、富足只是起点，走进神的命定，他会给你一个你想象不到的精彩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